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五集。结合程子燕调取的监控录像排查锁定，以及前期分析的凶手要点和万钧高度吻合，这基本上就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但是对于公安机关的刑事技术部门来说，证据是不会嫌多的，不会因为证据链条已经形成就不再去取证。相反，无论证据链已经有多扎实，我们还是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尽可能多的取证。这个观点在林涛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他想到了，如果我们没有推断错，是肇事车辆的轮胎压上了万连连的躯体，并且顶住了它的下颌，造成摩擦，那么车轮上的夹缝里很有可能没有被擦蹭污染掉的死者血迹。于是林涛让侦查员把车的四个轮子都给拆了，送去到 DNA 实验室，让陈主任去投打。拆轮胎的时候，林涛也没闲着，他又对车体的外面进行了最后一次巡视。因为灯光角度的问题，他偶然发现面包车的后备箱盖上有一枚残缺的灰尘剪层痕迹，这让林涛如获至宝。他仔细提取了这枚手印，经过比对，这是死者万连连的无疑。胸有成竹的林涛立刻减少了拆卸轮胎侦查员的一半工作，因为只需拆除后轮就足够了。全部工作完成以后，已经是清晨，我睡眼朦胧地看着林涛疲惫地回到房间，顿时觉得有些惭愧。在林涛介绍完痕迹检验的结果之后，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作为痕迹检验专业，这个案子他们已经发挥到极致了，但是作为法医专业，我的工作并没有完成。让林涛抓紧睡觉的同时，我洗漱完毕，又带着大宝重新回到了解剖室，对死者的衣服进行了再次检验。检验的目的很简单，既然抛尸的交通工具是面包车的货舱，那么我们希望在死者的衣服上找到猪血或者猪的 DNA， 以进一步敲定事实真相。直到下午时分，所有检验结果鉴定出来了，面包车上发现的鞋子的确是死者的，面包车的轮胎上也发现了死者微量的 DNA， 死者的毛衣和牛仔裤上也都检出了猪的 DNA， 至此案件真相已经查明。在这么多的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万钧不得不交代了他的罪行，并且带着警方去一个路边草丛之中指认了他抛弃万连连的另外一只鞋子。原来万连连和胡立生之间的矛盾，万钧在几天前就知道。万钧和万连连虽然是叔侄关系，但是私交却非常好。在万连连眼里，万钧是一个仗义的人，万连连遇见什么事情倒是不愿意和性情冷漠的父母说，而是愿意第一时间告诉万钧。三天前万连连被胡立军等人殴打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告诉了万钧。万钧告诉他，这个世界是强者的世界，既然被打了，那就得打回去，谁的拳头硬，以后就是谁说了算。如果万连连真的打不过胡立军，万钧表示自己会出面帮忙。不过万连连并没有让万钧帮忙，而是在案发前一天下午等到了独自回家的胡立生，并和他一对一的打了一架。这一架胡立生惨败，虽然是惨败，胡立生这个校园霸王的嘴上倒是没有服软，他扬言一定会再打回来，让万连连等着。昨天早晨照常开车送货的万钧在路边遇到了万连连，因为并不顺路，所以万钧只是准备打个招呼就走。万万没想到，万连连却要求万钧驾车带他去小湾村。万钧心里奇怪，一边开车一边询问情况。万连连说，虽然自己打了回来，但是胡立生那个小子还是没心没肺，而自己也就存在着再次被打的隐患，所以万连连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得让那个小子彻底服气，那么自己就是新的校园霸王了。于是万连连带着一把刀准备到小湾村的村口去堵胡立生，当然万连连不会真的捅他，只是吓唬吓唬他，让他放弃报复的想法。一路上 万连连都在吹嘘自己昨天下午是怎么把胡立生打得满地找牙的，胡立生这个所谓的校园霸王是如何如何在自己脚下滚来滚去的。万连连还说，万军说的对，这个世界就是谁的拳头硬，谁才有说话的资格。车子开到了一个铺满石子的上坡路段的时候，突然熄火，而且怎么也打不着了。万军没有办法，就让万连连站在车后去推车，而自己则重新尝试打火。在上坡时推车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时候，万军家那个不省事的媳妇儿又打来了电话，和他争吵为什么上个月的工钱少了1000块钱。在争吵过程中，万军单手操作车辆，导致挂挡和刹车配合失误，车辆猛然向后溜车。这一溜车不要紧，把车后的万连连直接给撞倒，而且车轮胎直接压在了他的身上。和媳妇争吵过以后，心不在焉的万军居然一开始没发现，继续给车辆打火，总算是打着了。再去喊万连连的时候，这才发现他躺在地上抽搐挣扎，说不出话了。万军本身想对万连连实施抢救或者拨打120，但是看到万连连翻着白眼咳出的点点血迹，他觉得万连连是活不了了。要知道，万连连是他家中独苗，是他堂兄遗迹的香火传承，就算是自己因为交通肇事坐不了几年牢出来了，也会被堂兄给弄死。于是一个邪恶的念头就涌上了万军心头，他将拨好但是没打出去的电话给收了回来，将万连连抱到车上的仓库里，准备将其送到胡立生家的老宅，伪装成胡立生斗殴杀人的假象。此时万连连还没死，还在不断的抽搐，而且他的鞋子也因为宽松而落在了隐蔽的角落。抵达老宅以后，万军见四下无人，就利用车里边现成的还没有凝固的猪血随意泼洒，制造了一个杀人现场，然后开车离开。逃离过程中，他发现仓库里边还有一只万连连的鞋子，就顺手扔掉，也再没有心思去顾及另外一只鞋子在哪儿了。至于胡立军为什么支支吾吾，侦查和勘查也都查明了结果。原来啊，胡立军觉得在一对一的斗殴中落败，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自己会被嘲笑，被嘲笑是小，要是影响到他在学校中的地位，那就不好了。思来想去，他觉得必须得打回来，于是案发当天，胡立生还真的去找了万连连家寻仇。只可惜胡立生躲在万连连家附近的草垛后面等着万连连的时候，万连连早已是搭车离开。这一点林涛通过草垛后边的泥地足迹确定了胡立生确实是去过了万连连家附近。胡立生等来等去也没有等到万连连，因此而迟到。而被警察问到迟到的问题的时候，胡立生隐瞒了自己被打而想去寻仇的想法。很简单，一呢是怕警察怀疑到他，二是自己被打的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张扬出去。案件顺利破获，我们在当天下午打道回府。因为疫情影响，大家好久都没加餐，而且大宝欠下的一顿小龙虾也没兑现，所以刚刚回到龙潘，大家就吵着要大宝请客去吃小龙虾。可是此时哪里去找小龙虾吃呢？于是大家又改成了要吃火锅。韩亮把肉片下到了锅里，说道，也是巧了，最近这两个案子都是偶然导致的必然，
要不是万军媳妇儿的一通电话，
他只要集中精神操控车辆，那未必会有大事发生了。你要因此为戒啊，驾驶就要专心，不能分心。你说你开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讲话？还有，不要把罪责都怪到女人头上。林涛附和道，是啊，开车呢就得专心，不然后患无穷。韩亮耸了耸肩膀，若有所悟。哎呀，万连连的父母也真够冷漠的，自己的孩子思想动态完全不掌握，那个万军呢更是夸张，居然怂恿孩子之间的打斗。大宝说道，哎，这不是个别现象吗？很多家长教育孩子不都是挨打了就得打回去吗？从小我爸妈就这么和我说的。我说道，以暴制暴当然是错误的教育方式，无论是家暴还是校园暴力，以暴制暴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万莲莲和胡立生这两个孩子打来打去，曾经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也变成了施暴者，这是在传递暴力，根本就没有解决。家长和学校都应该教导孩子，防止暴力的滋生和传递。程子燕伸头问道，那你是怎么教育小小琴的呢？我觉得啊，在知道自己的孩子被打以后，第一件事并不是生气，应该了解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出现矛盾的主要原因。你得了解你自己孩子的内心，才能知道暴力事情的原因。只有知道事件的根本原因，才能找到解决事情的方法，从根源上来解决矛盾，这才是最好的办法，而不是不顾一切地打回去。陈诗雨说道，对啊，对暴力的控制和盲目崇拜，这本身啊，就是愚昧的表现。能找到根源，解决根源，找不到根源呢，那就寻求家长和老师的帮助，寻求法律帮助，寻求有关部门的帮助，这才是解决被实施暴力的方式。林涛说道，如果以暴制暴真的有用的话，那这个社会得成什么样子了？我说道，那就会是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这需要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升，社会上的戾气进一步削弱，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和谐。对啊，多读书可以消除戾气的，秦科长说的对。韩亮开玩笑地说道，他是为了卖书吧？读书本来就大有好处啊，像你这种不喜欢读书的，格局就是有限。陈诗雨立刻找机会对了韩亮一下，我怎么不读书啊？哎，我不读书，那活百科的名号是哪来的呀？哎，好的活百科，我来考考你。大宝已经胡吃海塞一顿了，此时打着饱嗝，指着一盘黄喉说道，你知道这是猪的什么部位吗？我当然知道。林涛说道，这么简单，黄喉气管嘛，那喉不就是气管吗？错。韩亮笑着说，气管呢是由软骨和肌肉、结缔组织和黏膜共同组成的。你看黄喉这么光滑，哪来的软骨呢？哪来的黏膜呢？我说道，是啊，黄喉不是喉，其实呢是猪的大动脉血管，血管是由平滑肌、结缔组织以及上皮细胞组成的，比较光滑，而气管则是一棱一棱的，血管的弹性比气管要好，韧性更强，这个我们在解剖的时候好像说过吧。陈诗雨和程子燕同时皱起了眉头。大宝用筷子夹起一片黄喉，指着上边的一块斑迹，你看啊，这些血管内壁不光滑，那是粥样硬化斑，这猪啊生前吃的比较油腻。程子燕轻呼了一声，哦天哪，真是不能和法医一起吃饭。陈诗雨看了看表，那个我约了人了啊，我先走了，你们接着吃。哎哎，好不容易聚个餐，说走就走啊？林涛问道。我有事啊。陈诗雨和大家打了招呼转头离开。看着林涛有些落寞的眼神，我有点想笑。我知道陈诗雨是去做什么，他可真是有耐心有恒心的人。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